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尼日尔，宣布 1.5 亿美元的新人道援助。
美日外交高层通话，关切朝鲜射弹。
美国支持禁止 TikTok， 新西兰在议会相关的设备上也禁用。
美国示警中共恐助长俄侵略，专家解析泽西会意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访问尼日尔期间，宣布对非洲沙赫尔地区提供规模1亿5000万美元的新人道援助。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这将有助于这个地区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蒙受冲突与粮食不安全影响的其他人提供救命支持。这笔资金将提供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以及利比亚境内的沙赫尔难民。华盛顿寻求加强与非洲大陆的关系。美国官员近来频频到访。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此行是美国国务卿首度访问尼日尔，展现美方对这个贫穷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尼日尔在遏制叛乱组织方面相对成功，更在这个政变频传的地区设法完成民主过渡。地处内陆的尼日尔和邻国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及乍得正竭力对抗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与盖达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在尼日尔西南部发动数十起攻击。不过尼日尔的暴力情况还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遍及整个国家。
在韩国总统尹锡悦造访日本以及韩美展开联合军演之际，朝鲜16号上午7:10再次向日本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对此，朝鲜官媒今天证实，16号试射的是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并公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带女儿视察导弹试射现场的照片。这是朝鲜今年第6次发射弹道导弹。面对朝鲜的频频挑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6号指出，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于美东时间15号同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进行通话，两人对平壤的行径表达严重关切，包括最新一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事件，呼吁应当扩大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两人的通话也触及其他区域议题，包括讨论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日双方会持续致力于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合作。此外，双方也谈到俄乌战争、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G7 峰会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非营利组织 Trace International 追踪国际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在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之后，去年有所回升。报告称，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两个负责执行反海外贿赂法的机构，在2022年总共采取了11项执法行动，高于2021年的8项。帮助企业遵守反贪污法的 Trace International 组织将执法行动定义为针对海外贿赂指控的最终解决。但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一直在下降。Trace 在报告中表示，去年的上升数量几乎没有抵消下降的趋势。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恢复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针对参与公司腐败的个人。在本月早些时候一次演讲中，司法部副部长丽莎·莫纳克表示，该机构对个人问责的关注取得了成效。
掌管中东和南亚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上将周四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说，中共迅速推动军售的能力正在两个关键地区让美国付出代价，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更可怕的后果。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就中共和非洲国家之间因为武器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持续发出警告。2020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正在通过军事和技术培训增加对非洲国家的军火销售。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本月稍早发布报告， 分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发现中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相当大的优势。两位司令员对国会议员说，中国在军售方面进展越顺利，美国就越难以跟那些原本会选择同华盛顿合作的国家合作。库里拉说，如果那里有中国设备，我们就无法把它们和美国的设备整合起来，无论是雷达还是防空系统，都不能让中国的设备触及美国的网络。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朋友圈大幅缩减，经济学人以经济、外交及军事等数据算出普京的好友指数，并将与俄罗斯同行的国家分为三大类型，包括失败者联盟、对苏联怀有怀旧情绪的国家以及机会主义分子。中共被列为投机分子，将西方制裁视为促进与俄贸易的最佳机会，并试图避开美国或其他盟国的报复，因此不算普京最好的朋友。不过随着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欧美必须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报道认为，西方未能完全孤立俄罗斯，亦或赢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前应避免过分夸大普京同路人对俄提供软性支持的重要性。同时，欧美与俄罗斯的机会主义盟友打交道时，也应该仔细校准自己的红线，态度必须坚定明确，以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
新西兰一名政府官员17号说，基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考虑，新西兰将禁止在可以访问议会网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新西兰议会服务部首席执行官冈萨雷斯蒙特罗说，到三月底， TikTok 将在所有可以访问新西兰议会网络的设备上被禁止。日前美国寄出政府机构必须在三月底之前从官方设备上删除 TikTok 应用程序。白宫周四表示，支持一项拟议中的立法限制法，这项立法实际上将禁止这款应用软件。英国16号也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立即生效。美国、欧盟、加拿大和印度已经实施了类似的举措。在美国，一些大学等其他实体已经禁止在他们的网络上使用 TikTok。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示警中共可能助长俄国侵略，专家解析泽习会的意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周四向包括 Meta、 推特、 TikTok、 YouTube、 Snap、 Twitch、 Pinterest 和 Instagram 在内的八家社交媒体和视频流媒体公司发出命令，要求他们提供平台如何筛选含有误导性内容的广告。这些公司都需要提供广告收入和观看次数等信息，包括那些消费者更容易上当的产品和服务类别。 FTC 正在审查和限制欺诈性医疗保健产品、金融诈骗、假冒伪劣商品或其他欺诈行为的付费商业广告。 FTC 消费者保护局局长莱文说，社交媒体一直是骗子的金矿，他们都受假冒产品，近年来让消费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项研究将帮助 FTC 确保社交媒体和视频流媒体公司尽其所能，让诈骗者和欺骗性广告远离他们的平台。
周四，科技巨头微软在官网宣布，公司正在将其人工智能技术植入到办公软件中。这个功能名为 Microsoft 365 Copilot。Copilot 通常是指飞机上的副驾驶员。根据官网上公布的演示视频，Copilot 可以在微软的多个商业应用程序中使用，包括 Word、 PowerPoint、 Excel 等。在 Word 中， Copilot 可以帮助用户扫描文档，快速提取有用的信息，节省采编写作的时间。在 Excel 中，它可以帮助用户分析数据的趋势，在表格中突出显示关键的数据。另外，它还可以在 PowerPoint 中根据用户的需求快速生成幻灯片。据介绍，研究人员改进了大语言模型 LLM 的能力， 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和回应用户输入的文本。Copilot 将比 ChatGPT 嵌入 Microsoft 365办公软件表现得更强大。微软还告诉媒体，公司已经在20家合作企业中测试了 Copilot， 预计这一新技术将在未来几个月正式发布。
路透社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供应商富士康首次赢得了 AirPods 的订单。富士康将投资超过2亿美元，在印度南部泰伦加纳邦新建一家 AirPods 组装厂，工厂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建设，最早将在2024年底开始生产。报道说，由于利润率相对较低，富士康内部曾经就是否组装 AirPods 争论了好几个月，但他们最终决定继续进行这项交易，以加强和苹果的合作。消息人士指出，在印度设厂的决定是应苹果公司的要求做出的。除了泰伦加纳邦的工厂外，富士康还计划加大在印度的投资，以生产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和半导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上周硅谷银行总部被美国政府接管后，硅谷银行中国业务的负责人陈青已经遭到解雇，目前所有客户的服务问题都已经转由加州总部处理。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硅谷银行的中国客户本周稍早被通知，所有客户服务问题都将由加州总部处理。硅谷银行的中国业务负责人陈青已遭解雇，过去他们都是与该银行的北京代表直接打交道。上周五，硅谷银行突然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几个小时之后，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初创企业风险投资和私人股本公司如梦初醒，感到震惊，并试图迅速将钱从银行转出，却发现遭到了障碍。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在硅谷银行拥有多个账户，因为它是一些中国客户能获得的用于美元存款和交易的唯一的一个美国银行。熟悉硅谷银行在中国运作流程的人士表示，硅谷银行在中国的最大卖点之一是它能够在短短1到2周内为客户开设美国支票银行。对于一些大银行来说，为外国公司设立账户需要更长时间，因此硅谷银行也成为风险投资业和这一领域的最大参与者，它迎合了许多被大银行回避的刚起步的企业。不过硅谷银行在中国没有银行执照，它是通过美国的免费热线和电子邮件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事情爆发后几天之内，光在港股上市的称是硅谷银行客户的大陆公司就至少有13家。尽管上市公司必须披露潜在的重大风险，但相关公司大多仅强调受此波影响较小。而上市公司包括百济神州、再鼎医药、恒盛博药、昆博医疗、云顶新药、辅博集团、汇亮科技、盛药医药、诺亚控股等纷纷主动披露了与硅谷银行之间的关系。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号到22号访问俄罗斯。乌克兰16号证实，总统泽连斯基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话还在洽谈中。同时，传出一架中国制改装的无人机近日在乌东遭到击落。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为希望之声电台分析习近平在处理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的意图，请听报道。
中共近来积极展现居中协调乌俄战争的意图，引发各界揣测。中共外交部17号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号到22号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16号证实，双方正就总统泽连斯基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话进行协调。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当天也与乌克兰外长库里巴通话。美国白宫16号表示，乐见乌克兰与中国对话，但也警示中国的立场可能会偏袒俄罗斯一方。对此，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今天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谈到，习近平在顺利连任后，为了重塑大国地位， 在斡旋协调了伊朗与沙特阿拉伯重新建交后，传出三月底可能会去莫斯科见普京，也同时传出要和泽连斯基视讯对话，这显示中共充满着积极的信心，想成为一个可以去影响甚至是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国，来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王志胜说，
如果没有意外，习近平应该会现在莫斯科见普丁，但到底跟普丁用什么样的立场来界定中俄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之下，你再去跟泽连斯基视讯，到底是真正的来作为一个促成和谈的这样子的一公道国，还是因为先跟普丁见了面，中俄之间有交换的筹码来让泽连斯基松懈，然后先缓和俄乌的情势，让俄罗斯有喘息的空间，之后有更进一步的攻击或者是侵略乌克兰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社会，都是外界所存疑的，就是习近平到底是安着什么心来处理俄乌之间的调停。
王志胜说，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宫会提出警讯，要小心不要中了中共跟俄罗斯之间可能结合的缓兵之计，让这场俄乌战事无限延长，或者让乌克兰处于一个不利的条件之下，被迫跟俄罗斯和谈。与此同时，一项欧洲联盟史上首次军火联合采购案即将成型，预计下周便可达成会员国共识，来加速支持乌克兰。不过，一架中国制的无人机近日在乌东地区遭到击落，这也凸显俄乌战争模式正加速改变。王志胜表示，从俄罗斯在乌东被击落的无人机竟然是网络上购买的商用无人机，再用 3D 打印炸弹的模组来看，俄罗斯基本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弹尽粮绝的地步。他说，
俄乌打了一年多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消耗战、一个持久战。我觉得俄罗斯现在讲的夸张一点哦，是穷到只剩下核武都已经弹尽粮绝哦，因为核武不能用，只能拿来威胁，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欧洲要通过联合采购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再进一步军事援助，甚至昨天波兰已经拨了四架的米格战机给乌克兰，所以这场战争打的消耗持久，最后打下去是打后面的后勤跟支援哦，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战场上面的战士。而如果是看后勤跟资源，乌克兰后面有着西方社会大量的支持，而俄罗斯是孤立于无援，即便中国要帮他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帮，确实会逼使着俄罗斯要思考如何结束战争，否则他可能会陷入一个更为弹尽粮绝的困境。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当前中共在人工智能领域和军事应用方面正在加速发展，引发美国官员警惕和提出警告。美国之音17号报道，人工智能是未来美军和中共对抗以速度取胜的关键，而中共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会朝着推行极权主义的方向前进。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情报局去年11月刚成立的中国任务组主管道格韦德周二在一场网络对话活动上说，中共发展人工智能旨在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需要各国提高警惕。他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中共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来确保他们对公民有很强的监控覆盖，无论他们是中国公民还是向世界各地的其他政权出口这些技术，这些政权利用人工智能来实施极权主义控制。韦德表示，世界需要在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和那些真正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间做出选择。在过去一年里，配备人工智能软件的俄罗斯无人机一直侵扰乌克兰领空，这也促使美军考量如何在未来在可能的美中军事对决中使用人工智能。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约翰·谢尔曼3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要在应对中共的战役中确保敏捷快速地在数字环境中移动。目前五角大楼和中共军队都已成功测试以 AI 机器人驾驶军用飞机，显示 AI 在军事目的上的开发正进入激烈竞争的阶段。而五角大楼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去年底也以人工智能算法软件在加州爱德华斯空军基地多次成功试飞一架 F-16 战斗机的测试机型。国防部近期新任命的美军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官员克雷格·马特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一点都不落后于中共，就人才而言，我们也比任何人都遥遥领先，但马特尔警告，中共正在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和高质量计算上加倍努力。 我们虽然也有高质量的计算能力，但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才能把数据工作做好。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财长耶伦向国会保证，美国银行体系依旧健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证实装载炸弹的中国产无人机在乌东地区被击落；
中共成立金融委加强控制，经济学家提醒留意金融炸弹；
财长耶伦向国会保证，美国银行体系依旧健全；
欧盟公布关键原料法案，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将降到65%。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在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政府会采取果断且强有力的行动，以承诺当局确保民众的存款完全安好。耶伦说，美国银行体系依然稳健，民众可以放心，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取得存款。不过耶伦也称，最近两家大型银行倒闭之后采取的紧急行动，并不是意味着政府现在对所有存款都有全面的担保。他说，如果他本人、美国联储局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与拜登总统磋商后得出结论，认为未能保护没有保险的存户将造成系统性的风险及重大经济和金融后果，相关银行才获得这种待遇。目前在硅谷银行与 Signature 银行倒掉之后，已经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业的最大灾难。硅谷银行原是美国第16大银行，也是1980年年代以来美国各地新创企业的主要放款银行，但上周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挤兑，导致财务崩溃，目前已被监管机关接管。
加拿大选举遭到中共干预的事件不断扩大。加拿大环球邮报取得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一份文件，其中概述了时任中共驻温哥华总领事童晓玲对中国侨民下指导棋，企图让亲北京的候选人胜出。这场选举对台湾友好的前市长史都华落败，香港移民后代沈关键成为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周四发出的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把加拿大人视为目标，并且进行干预活动，是加拿大安全最重大的战略威胁。先前有媒体披露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其他文件，显示中共涉及在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期间秘密资助或涉入某些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消息让加拿大人民哗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5号任命前总督强斯敦担任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涉嫌干预选举的指控。
据五角大楼周四公布的一项解密影片显示，两天之前遭俄罗斯拦截的美军无人侦察机，在画面中可以看出受到近距离的拦截，并造成无人机坠入黑海。这也是莫斯科自去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首次的直接冲突事件，也使双方原已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紧绷。从五角大楼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一架苏凯27战斗机非常接近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并在逼近时泄油。官员说，此举显然是为了损坏正在黑海上空飞行的美国无人机。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在俄国军机另一次接近行动中，影片讯号出现中断。五角大楼指出，这是因为俄机撞击无人机造成螺旋桨的受损，因此无法执行任务。五角大楼强调，虽然这段影片 有因顾及长度而有所剪辑，但是有以时间的次序来呈现这起事件。
据白宫16号说，华盛顿已经获悉波兰决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然而波兰提供米格29战机给乌克兰的举动并不会改变美国暂时不提供战机的决定。同一天，正在非洲尼日尔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也谈到美国战机高昂的费用和维护成本。布林肯说，我认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专注在任何特定武器系统都是错误的。他说，重要的是不仅要确保乌克兰人拥有适合的武器系统，还要确保他们能够使用那些武器系统。布林肯说，因为系统不同，可能需要大量的培训或维护，现在不同的国家正在做不同的事，来回应他们拥有的东西和觉察到的需求。当天，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则告诉记者，我们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之际，会持续同包括波兰在内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协调。
据欧盟执委会周四公布的一项关键原料法案的要点，目标之一是将每年来自单一国家的关键原料占比降至 65% 以下。目前，关键原料法案已经成为欧洲联盟在全球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强化对科技、绿能产品至关重要的原料供应自主性，减少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目前，中国供应欧盟的多种稀土金属占比超过 90%。近两年来，包括冯德莱恩等欧盟官员经常提及，必须降低对中国的原料依赖，以免在绿能产业时代重蹈在石化能源时代对俄国原料过度依赖的覆辙。负责贸易政策的执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周四指出，这个计划将首先提出四个产业自主目标，未来欧盟每年消费的关键原料至少有 10% 会来自境内开采，40%来自境内炼制，15%来自回收再利用，以及战略性的原料来自单一的第三国供应量不超过65%。
明尼苏达州一个核能设施的经营公司周四说，这座核电厂去年11月外泄含有放射性氚的水，不过污染大致局限在厂区。法新社报道， Xcel 能源公司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西北部核电厂的经营商，他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等了3个多月才公开承认外泄。这家公司说，去年11月22号得知污水外泄时，就告诉了州政府官员和联邦核子管理委员会。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说， Xcel 能源公司向他们通知，约有40万加仑含氚的污水在厂区外泄，但完全没有流入密西西比河或者污染到饮用水源。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还说，州政府官员正在积极检查来自厂区的数据和监督补救作业。 Xcel 能源公司说，已经回收了大约25%外泄的氚，今年内也将持续回收工作。氚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是核电厂发电的副产品，也会在环境中自然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成立金融委加强控制，经济学家提醒留意金融炸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主办单位的信息， SpaceX 公司、Netflix 和波音公司下周将加入前往越南的史上规模最大的美国企业考察团，讨论在这个蓬勃发展的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商机。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业界名单，这场由美国东协商会号召的考察行程有超过50家企业参加，涵盖国防、制药和科技产业。美国东协商会越南首席代表吴秀成说，这是来访越南的史上最大考察团。吴秀成说，这次前往越南考察的企业绝大多数在当地设有公司或生产厂房，包括苹果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公司等。 部分企业有扩厂计划。企业代表将和越南政界高层及监管单位的领导层举行会议，包括越南总理范明政。
为了缓解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压力，美联储已经依据12号所公布的新一年贷款计划，融资银行业近120亿美元。美联储周四在声明中宣布，截至3月15号，银行第七融资计划所有预付款的未偿金额已达到119亿美元。与此同时，包括美国银行、高盛银行和摩根大通等11家美国最大型的银行团周四联合宣布向第一共和银行注资300亿美元，这使得市场情绪稍有安稳。银行团声明表示，他们的行动反映出对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具有信心。而美联储声明指出，美联储与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将力保其他银行不致步西谷银行倒闭的后尘，而这项计划也会提供额外的资金，以助确保银行业有能力应付所有存款人的需求。
周四，欧洲中央银行维持原定的升息幅度不变，决议提高主要利率两码。尽管银行危机扩大余率引发市场动荡，欧洲央行的焦点仍然放在对抗高涨的通胀。不过，法新社报道，欧洲央行这次声明稿中删掉了之前的版本中提及未来有大幅升息必要性等字眼，显示未来升息幅度可能会有所放缓。欧洲央行之前预估今年欧元区 GDP 成长 0.5%， 不过周四欧洲央行上修了欧元区今年 GDP 预估到成长 1.0%， 主要是因为能源价格下降以及更具应对国际环境挑战的韧性。展望未来两年，欧洲央行说，在预估劳动力市场强劲、信心好转以及实质收入反弹等因素的支撑下，2024和2025年的成长率将进一步攀升到 1.6%。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3月16号公布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国的金融问题繁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17号通过希望之声电台提醒大家留意中国的金融炸弹，请听报道。
3月16号，中共官方媒体公布了一份改革方案，中共将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还将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此前一天，中共央行再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精准拆弹。洛杉矶加大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3月17号对希望之声记者指出中国的金融炸弹。
中国的这个金融炸弹哦，是遍布全国。因为过去这二三十年的这个房地产，然后呢，导致很多的银行呢提供这个贷款给这些房地产商盖这些房子、盖这些高楼大厦，然后甚至提供这些贷款呢给地方政府盖这些公共建设工程等等的哦。因为这个过去呢，房地产就是一直在涨价。所以这些贷款呢，在账面上来讲就是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两年开始呢，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了。未来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银行里面呢，大部分的这些资产呢，都是以这个房地产或者是这些公司的这个资产来抵押的，那这些资产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减低，这就会出现了这个你这个银行呢我们叫 insolvent 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呢，其实跟美国最近的这个金融危机有点不一样。
余伟雄认为，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是比较流动性的一个风险，而中国却会因为资产价格越来越低而导致账面上的损失，形成长期性的损失，会导致大型银行倒闭，进而引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时事评论员王鹤16号对大纪元表示，当局为了防范控制金融风险， 采取向左转的方式搞金融体制改革，但现在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些努力可能使错了方向，不仅阻止不了金融危机爆发，可能会加速金融危机的爆发。余伟雄说，
我觉得中国的状况未来呢会很像在日本的90年代的一个情况，日本就是说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整个资产泡沫之后呢，这些银行的这个整个资产负债表就急剧的恶化，然后呢很多的呆账，然后呢你那些抵押的资产的价格又不够来弥补这些损失，所以这个都是中国未来会遇到的一个情况，所以请大家做一些准备。
中共国务院新任总理李强于3月13号举行的首场记者会上说，要重振人民对低迷经济的信心，但是经历了三年严格清零以及近年来各种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性打压后，中国的一些私营企业者其实认为今年经济会缓慢复苏，但却很难迅速恢复信心，更倾向于持谨慎观望态度。余伟雄认为，中国若因资产面价值长期下滑导致银行发生问题，中共将会封锁消息。他说，
中国就是给它限封住起来，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就是说金融的一个防范风险的一个方式，就让大家都不知道。另外有一个方式呢，其实现在可能有在进行的，就是说他你想要提款他就不让你提，或者是限制你一天只能提这个上限，那你这个挤兑的这个效应就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他们会做的。中国的问题，银行的问题是一大片，可能没有办法北京政府到时候出问题之后通通来救，可能就会挑一些中大型的银行来救，那小型的银行呢就可能就让他自己这样子倒闭了。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四独家报道，一架经过改装和武器化的中国产无人机最近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乌克兰方面罕见地向媒体曝光了无人机的残骸，显示中国产的无人机等装备仍在继续运往俄罗斯。请听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周四独家报道，乌克兰军事人员近日在收集无人机残骸时发现，该无人机是厦门云轮智能公司制造的 MiG-5 商业用机，而且当时还挂载了重达44磅的炸弹。乌军随后已将这颗炸弹引爆，引爆产生的冲击波在500米外的距离都能感受到，显示该无人机的攻击行动如果没有被成功阻止，可能会对目标造成重大伤害。而位于中国厦门的云轮智能公司向 CNN 证实，这是他们生产的无人机的机身，并称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该公司3月2号曾发表一份声明，称他们谴责在战争期间使用该公司的产品，并称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停止向俄罗斯或乌克兰销售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政客杂志欧洲网站周四报道指出，根据海关数据汇总机构 Import Genius 提供的数据，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至少1000支突击步枪以及其他可用于军事目的的设备，包括无人机零部件和防弹衣。经过调查，这些运输的货物发生在2022年6月到12月间。中方发货机构包括中共国资委辖下的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运送的突击步枪是 CQA， 这是美国 M16 步枪的非授权仿制品。据悉，这种步枪是中共武警所使用，从菲律宾到南苏丹和巴拉圭的武装部队都在使用这种步枪。而当前媒体的这一调查是各界首次确认中共正在向俄罗斯发送步枪和防弹衣，同时也表明中国产的无人机和无人机零部件仍在继续发送给俄罗斯。上周，德国总理舒尔茨曾公开表示，如果北京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将会有相应的后果。尽管当时他还称，现在仍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实这一点。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